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帮助我们认识优先次序这个话题。
你必须查看自己，找出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究竟你的生命围绕着什么而转呢？你生命转动的轴心是什么呢？大多数人的生命轴心是自己，大多数人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圣经提醒你，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啊，最终注定要带来虚空和挫折。
在满足我们的需要和过度的沉溺的欲望中，这两者之间有一条清楚的界限，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征战，尤其是基督徒更要面对这方面的挑战。我们都有灵，有肉体，有时候拒绝肉体的私欲好像很困难，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要是能够以神为中心，就必定能够胜过我们天然的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当然能不能得胜在于我们有没有优先信靠神呢？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分享，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继续从30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我研究圣经，越研究呢就越肯定地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读到并且知道这些预言的部分，是因为神事先已经谈论过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些日子，并且预言呢有关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周围的事物。神说，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内置证据系统。对任何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是谁，其次呢，你要与神建立一种爱的关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30节里说，你要静心，就是你生命的最深入的部分，静性，你生命中的意识部分，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最爱神，神必须成为你生存的中心，你生命的中心。所有人的生活都环绕着一些事情，而这些事呢，就成了每个人的生命中心。你必须查看自己，找出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呢？究竟你的生命围绕着什么而转呢？你生命转动的轴心是什么呢？大多数人的生命轴心就是他自己，大多数人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圣经提醒你，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呢，最终注定要带来的是虚空和挫折。旧约的传道书中带给你一个典型的例子，讲到所罗门王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为自己做每一样事，最终呢却发出了那个悲哀的哭嚎，虚空虚空，或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都是挫折。他为自己做一切，他拥有了一切， 但是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最终他还是得不到满足。最后，他就像呢为自己而活的人一样，内心充满着愤世嫉俗的苦毒。当你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不值得啊，生命是个错误，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是个闹剧，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我的生是个意外，我的死也是个意外，没有理由啊，我是多么的虚空啊，真是突然呐、啊！这是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你要以神为生命的中心，这就是耶稣说的最重要的事，最主要的事就是要让神做你生命的中心，与他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你们要爱主你的神，按顺序，按优先的顺序。第二条诫命与第一条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31节。如果你的生命不是以神为中心，你无法做到爱人如己。你知道吗？神在击打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生命，因为你不能单单最爱你自己，你必须要爱邻居如同爱你自己。除非你最爱神，也只有你最爱神，你才能做到这第二条诫命，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结了整本旧约的教训。总而言之，你要与神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使你能与灵舍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神要成为你生命垂直的轴心，以致你的水平面，就是你与别人的关系得以平衡。人们呢，把这个水平面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弄得很糟，他们的人际关系呢，完全是搞得一团糟。所以呢，你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想了解自己，哎，为什么我有反应啊？为什么我会大声的喊叫啊？为什么我要尖叫啊？啊，为什么朋友们都离开了我？为什么我的行为会让旁人感到不愉快呢？于是呢，精神科医生就会深入的研究你的心理问题了，等等。跟你说，要是你这样做啊，或者是做那样，服用一点安眠镇定的药啊等等，这不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用。他想帮助你平衡这个水平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会看到人们一辈子都在设法平衡一些事情，好像他们的生命经常会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回到中心轴去，否则呢，真是乱了套了。你与神的关系真的是疏远了。假如你的垂直轴心是倾斜的，那么围着这个轴心旋转的水平面呢，也转得乱七八糟的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直到你喊着说，哎呀，神呐，把这个东西停下来吧，我要退出了。所以呢，第一件事就是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要认识神，爱神。接着来的第二件事就是要爱人如己。现在呢，这个人对这个答案感兴趣了，他想，好吧，我接受这一切。他就重复一次，表示要在心里确定一下。他这样说，圣经说，那文士对耶稣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32到34节。自神进入你生命的中心那一刻起， 你就离神的国不远了，你就在神的国里。这就是神国的意义，就是要让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在你屈身下拜，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让他做王，做你生命的主的那一刻，你就在神的国里了。但是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没有人在生命中能有两个王。如果你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如果你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么你就不在神的国中。只要你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你就不能够在神的国里。所以呢，你必须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进入神的国。这个文士呢，开始看到整幅画面了。于是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弟兄姐妹，你要迎接神进入你生命的中心，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马可福音第12章的34和35节继续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问他什么。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当然，旧约教导我们说，大卫的子孙将成为弥赛亚，因为旧约有许多这样的预言，说到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将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等等。神应许大卫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大卫因此明白，弥赛亚将由他的子孙而出。所以耶稣问，你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好，我们往下看。马可福音第12章的36节继续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好，耶稣知道大卫的诗篇是由圣灵启示而写下来的。大卫的诗篇第110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表明是由圣灵启示而写的。在马可福音第12章的36和37节里这样说，主就是耶和华或耶威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在旧约的父系统治的社会里呢，通常呢，父亲是掌权管理一切，只要老父仍然健在，他就要治理一切，他的话就是法律。即使他的儿子已经80、90岁了，如果老父还活着，他的话就是法律。在那种文化里啊，父亲是不可能叫他自己的儿子为主的，那是完全违反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习惯的。那么假如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会借着圣灵的启示而称呼他为主呢？主又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子孙呢？马可福音第12章的37和38节继续说，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文士喜欢人们称呼他们啊，拉比拉比啊，博士博士啊。马可福音第12章的39和40节继续说，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想侵吞可怜的老妇人的社会保险金， 他们写信说，神的工作在经济上啊有迫切的需要啊。既然这个月神已经供应了他们社会保险金的支票，或者是说神的社工啊就要倒闭了，他们要是不愿意奉献的话呢，神的社工经费啊就不足了，等等等等。我告诉你啊，我有一大堆这样的信件，你真的没有办法相信这些人呢竟然会写这样的垃圾信件。我知道这些人将来呢要受到更重的刑罚，七倍那么重的刑罚。好，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节继续说，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嘿，好啊啊！耶稣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但我看到那些打着宗教幌子，或者在宗教的掩饰底下想要在人们的身上谋取利益的人，我实在是很难表达我对他们的那种感受。弟兄姐妹，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讲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一种体验啊，这件事呢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啊，那个时候啊，他实在不打算当什么传道人。他有个非常牢固的看法，像是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要当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而且呢，他也研究了一切有关人脑的知识。从小他就去图书馆找有关人脑的书，读这一方面的书。他为人的脑子着了迷，他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于是呢，他就去选修所有这方面的课程，来预备自己将来去从事这个专业。史密斯牧师说，对于那时候他认识的大多数的传道者，他都很有意见，他觉得他们并不真诚，不是诚实的正常的人，他看见许多假冒伪善的人，这令他很困扰。他说呢，这也是他从来都不愿意去当传道人的原因之一。史密斯牧师说，当神对他的心说话，讲到传道事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别想别想，没门，我呀不要像他们这种人一样，我因为太正常了，主啊。然后呢，有关这种筹募金钱的伎俩，这才是真正困扰他的事。他对神说，主啊，我是绝对不会向人去要钱的。主呢也向他保证会供应他，照顾他的需要。最让史密斯牧师困扰的就是用来筹募基金，或者是用来榨取或者敲诈人们金钱的许许多多的这种花招。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一节里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而耶稣呢先前似乎对人们的奉献态度有些反感，所以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像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在人们的面前吹号，故意让别人看见他们奉献给神。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期望得到人的赏赐，对你说啊哦。所以呢，耶稣看着这些有钱的人炫耀自己的财富，投入大笔的金钱到银库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二节继续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儿，就是一个大钱。我家里呢收集了一些小钱儿，在以色列你可以用一美分 买进100个小钱左右吧，等于1%每分的价值。那个寡妇呢，投入了2个这样的小钱。马可福音第12章43和44节继续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神不是看你奉献金额的多少，他从不这样去衡量的，他乃是看你付多少代价。神看重的是我们愿意为他付出多少，究竟我奉献的代价是多少呢？大卫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好了，今天呢，又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的，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马可福音的第13章了，希望你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我们之所以有满足感，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其中一个标志。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以及我们这个人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就是降服在那位随他的心意创造我们，并叫我们为他的荣耀而活的主面前，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满足感呢。好，查克老师马上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圣殿的毁灭，以及为什么耶稣宣称他能够在3天内重新把圣殿建立起来。这就是下次的主要内容，请记得准时收听，并带领其他的主内肢体一起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接下来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
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建议说，我们要省察自己。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当你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你能够诚实地说，你的心、你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吗？神存在在你生命的中心吗？你的生命是围绕着神而运转的吗？假如不是，那么你就是远离神的国，而且呢，你是朝着一条只能够给你带来失望、虚空和挫败的道路上直奔。我要鼓励你去发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吧，让他成为你喜爱的中心，尽心的去爱他，尽性的去爱他，尽意爱他，尽力的爱他。你就会发现，要是人与神同行的话，神愿意人活得丰盛而且满足。所以愿你这个星期能够与神同行，让神 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愿你被圣灵所充满，愿神借着他的灵带领你，给您增加力量，帮助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来继续研读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